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啊，随着这个中日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是吧？有些学者呢又开始提起了历史问题，翻起了旧账啊。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这个琉球问题，是吧？很多人就主张说，这琉球应该算中国的，日本这是非法占领，应该给它收回来。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实际上琉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又是怎么成为日本的一部分的？啊，这个过程究竟是否合法？咱们要说起琉球，首先得明确一个事儿啊，这琉球打一开始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跟中原王朝还有日本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中国古代最早对琉球的记录出于这个《隋书》，里面提到这么一句话啊：琉球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这里所谓的建安郡，就相当于现在的福建。啊，从福建出发往东航行五天就到琉球了。最开始隋炀帝还派大臣过去要求琉球称臣纳贡，结果琉球不干，就给了点不假给使节打发走了。相比于不服管教而且还处处和大隋作对的高句丽来说，琉球这个隔着海的最是小国，隋炀帝对他的重视程度就太低了，不来就不来吧。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陆地上有接壤的势力才是招抚的中心，隔着海的地方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隋开始，虽然史书上经常见到琉球这名称，但是指代的地方往往非常混乱，有的琉球指代的是琉球群岛，也有的琉球指的是台湾。直到明朝，琉球正式向明朝进贡，中原王朝才确认了琉球的真正指代啊。而这个琉球一改之前几百年的态度，愿意进贡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打仗。当时的琉球分为三大势力，北山、中山以及南山，这三个势力互相较劲，所以都争着向明朝朝贡，以换取外部的支持。在这三者中，中山势力相对优势最大，也是最先入贡的啊。在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的时候，中山王察度就已经派他的弟弟太七跟随明使杨再到南京奉表称臣，正式成了明朝的宗藩国。也正因如此，明朝相对来说更支持中山势力啊。在洪武25年，也就是1392年，明太祖应中山王的要求，赐闽中州公36姓给中山，也就是从福建迁过去一批移民啊。这36姓具体有多少人，咱们已经无从查证了，但这是大陆去往琉球的第一批正式移民，世代居住于琉球九米村。这批人主要是因为涉及到了造船贸易方面的事务，所以在琉球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后来形成了琉球四大氏族里的九米氏族。在有了明朝的背书后，中山势力如虎添翼，在1406年统一了琉球，中山王由明朝赐姓为上，然后建立了上氏王朝。因为这时候的明朝已然实行了海禁，但是因为琉球对明称臣纳贡，所以可以借着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再加上琉球王国处在台湾和日本之间，这就使得这个小国半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啊。尤其是明朝和日本因为倭寇问题关系恶化后，琉球的地位更加突出。当时来自日本的货物基本都需要经由琉球商人才能卖到中国啊，反之亦然。中国的东西想往这些地方出口，尤其是出口到日本，也得找琉球，靠着当中间商赚差价，琉球一度挣的是盆满钵满。然而到了1567年明朝隆庆开关，大明一下放宽了海禁政策，这就使得高度仰仗对外贸易的琉球在财政上大受打击。毕竟没了海禁，海外的这些商人自然也就不用仰仗琉球这个中间商了，是吧？而这也给了日本机会。其实要说起琉球和日本的关系，其紧密程度要比大陆高不少，毕竟琉球到大陆的距离要远大于琉球到日本九州的距离。早在8世纪的日本就记录了不少琉球人找大和朝廷请求赐封的记录。咱们前面提了啊，对于大陆来说，琉球没什么战略地位可言，是吧？中原王朝也不重视琉球。但对于日本来说，琉球的重要性可就高了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说日本的这个砂糖，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仰仗进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琉球来的。但相较于大陆来说，日本在15、16世纪并不安生，先是拥立了两支天皇血脉的南北朝内战，后有英人之乱后的战国乱世，国内都打成一锅粥了，自然顾不上跟琉球打什么交道。 是吧？也正是因为日本此时靠不住，琉球各方势力才找上了明朝。而就在隆庆开关，琉球贸易大受打击之时，日本国内则在逐步走向稳定。织田信长已然成为了战国第一大名，尽管在1582年织田信长死在了本能寺，但后来的丰臣秀吉接手了织田信长的大业，征服了全日本。在成为了日本的天下人之后，丰臣秀吉开始打起了琉球的主意。1588年在秀吉的授意下，靠近琉球的萨摩大名岛津义弘派使者前往琉球递交国书，明确表示你琉球要向日本称臣纳贡，不然我就分分钟灭了你。当时的琉球国王直接被吓出了毛病，最后暴病身亡。接任的新王不敢怠慢，赶快派人跑到大阪去见丰臣秀吉，向其称臣纳贡。由此琉球同时对明朝和日本两头称臣纳贡，开始当起了两面派。琉球国王这么做也不难理解，是吧？毕竟琉球就是一方小国，明朝和日本哪边他都惹不起，所以只有在两个大势力之间找夹缝生存。像是秀吉征朝鲜的时候就曾经要求琉球上贡足够7000人十个月吃的粮食，不给粮的话就先打你。最后琉球软磨硬泡，给了一半的量糊弄过去了，但是扭头就把这个情报递给了明朝。这种两头吃的情况也使得琉球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日本地理位置离得近，威胁也大，琉球更应该向日本靠拢。也有人坚持认为日本的手段太过蛮横，所以咱们更应该亲近明朝。其中亲明朝的这一派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由此琉球也开始对日本强硬起来。这一强硬就强硬出事儿了，1602年一艘琉球的进贡船遭遇了风暴，一路被吹到了日本仙台。当时的日本经历了官员核战，已经被德川家康所控制，所以在他的授意下，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就把这批难民送了回去。但是作为回礼，琉球应该派一个使者来日本道谢，是吧？结果在亲明派的主导下，琉球拒绝了德川家康的要求，这就算是把人得罪了。但是德川家康这时候还不敢发作，一是因为当时德川幕府刚刚建立，当务之急是要平衡各藩势力，暂时轮不上琉球这点小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德川家康还打算和明朝恢复贸易，琉球刚好可以作为中间人。所以到了1606年已经坐稳天下的德川家康找到琉球，希望让琉球作为媒介派使者和明朝谈判，重启日本和明朝的贸易。但是这一次依然被琉球拒绝了，这下彻底惹怒了德川家康，你琉球既不道谢也不帮忙，简直是给脸不要脸。最终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临近琉球的萨摩藩开始积极备战。1609年萨摩岛津家集结了3000人马，尽管人数上不如琉球，是吧？但是琉球根本没有什么常备军，装备更是落后，甚至还有用竹枪和菜刀打仗的。岛津家凭借着战国时代打出来的战术水平和火器带来的装备优势，横扫了琉球军队，直接把琉球国王上宁王抓到了江户。岛津家主动打这个仗，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借着这次机会直接把琉球吃下，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德川幕府也不是傻子，是吧？幕府一直严防底下这些大名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像岛津这种势力。在官员之战里，岛津家可是西军，与德川家为敌，是吧？后来才投靠的幕府，所以说幕府自然不可能让岛津家如意。无论是已经退居幕后的德川家康，还是当时的将军德川秀忠，都表示上宁王才是琉球的合法统治者。德川秀忠甚至主动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催着上宁王赶快回到琉球，搅黄了岛津家想直接吞并琉球的想法。当然了，岛津家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拿到琉球虽然名义上独立，但是在贸易这一块从此基本上受萨摩藩节制没有岛津家的命令，琉球不能轻举妄动。自此琉球成了两属，既是日本的附属，也是明朝的后来清军入关取代了明，琉球也跟着成了清的附属。但是总的来说，琉球对清更多还是名义上的朝贡，日本才是主要的贸易对象。 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琉球一直维持着这种两边都不招惹的关系啊，直到1871年，一件事儿打破了整个局面。当时琉球一艘装着上交年贡的船遭遇了台风，船被刮到了台湾啊，而船上的琉球人上岸寻求帮助的时候，遭到了当地的原住民台湾族的袭击。在当时台湾汉人与原住民的冲突非常激烈，在原住民眼里，外来人都是对自己的威胁，所以这帮琉球难民自然也不例外。这艘船总共有66人，其中54人都被台湾族出草猎头，首级被割下来挂在树上啊，只剩下12人逃到了附近汉人的村落里得以活命。最后在清朝的协调下，这12人被送回了琉球。其实在此之前呢，类似的事情也有不少啊，甚至在清朝的时候，日本和琉球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处理方式。在台湾的清朝官府负责救助以及保护难民，然后琉球事后发文谢恩，日本这边呢表达一下关心，大家意思到了就完了。但是日本当时并不想按照这个惯例来，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已然倒台啊，明治政府刚刚建立，而建立明治政府的倒幕派中，萨摩藩也是当仁不让的主力。而出身萨摩藩的藩士自然都看重琉球这块地方的价值，一直主张吞并琉球。就在琉球人被台湾原住民猎头事件不久之后，1872年10月，有4个小田县的日本人也遇上了台风，飘到了台湾，被当地原住民抢得只剩裤衩了。所幸他们被当地的汉人所救，这4个人才回到了日本。前有琉球人被猎头，后有日本人被抢劫，再加上萨摩藩的推波助澜，因此明治政府摆出了一副跟以前不一样的姿态，直接向清廷提出抗议，强调琉球是日本的属地，被猎头的都是日本人，要求清廷惩办罪犯。同样在这一年，明治天皇册封琉球国王上太为琉球藩王，直接宣布琉球是日本领土，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琉球处分。而清朝总理衙门对这件事儿并不上心，毕竟当时的清廷经历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两场大乱，还没从中缓过来，所以总理衙门最后就给了一个很糊弄的回答啊，生藩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意思很明显，就是这些原住民我管不住，你们日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儿坏就坏在这听凭贵国办理6个字上，这一下就给了日本理由，是吧？于是1874年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征讨原住民，这也是明治政府第一次出兵海外。日本刚一准备出兵，消息立刻就传到了欧美那边，人一听就不乐意了，你日本也太得寸进尺了，是吧？刚一近代化就要侵略别人的地盘，所以扭头就把情报递给了清朝。清廷得到消息之后也开始严肃看待这件事儿啊，清廷明确地向日本表示，这台湾的原住民虽然不听朝廷的，但是这地盘还是我大清的，你不能随便攻打。在欧美明确表示反对后，明治政府决定取消出兵的计划，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亲自前往长崎下令罢兵。但是从萨摩出身的这个西乡从道啊，选择了抗命，擅自带兵出征台湾啊，这也打开了此后日本军队无视政府命令的先河。日本军队在台湾登陆后，在台湾牡丹社一带与台湾族展开激战，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是吧？仗着人多枪多，日军一路把台湾族打进了山里啊！台湾族伤亡近100人，当地头目阿路古父子毙命，日军战死了12人。不过日军的非战斗减员极为严重，整个部队算上随行人员一共不到6000人，光是有记录的患病次数就1600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得了2次以上的病，是吧？病死者的人数达到了582人。与此同时，清朝也开始调兵遣将，眼瞅着两边就要战事升级了，而且很明显欧美支持大清而非日本，所以在各方压力之下，明治政府最终选择靠谈判来解决问题。在1874年10月，双方签署了北京专约，其中明确了日本出兵算是保民一举，清朝在立场上不能再做追究，但是日本同样也要到此为止，两边息事宁人，就此罢休啊，这么一来台湾这事儿就算是解决了。不过由于咱们大清的外交水平实在有限，是吧？像签条约这种大事儿还在玩惜墨如金这一套， 因此这就给后来的琉球归属问题埋下了雷。这个问题呢，就出在专约里这保民二字上，保民保民，日本人到底保的是谁的民，对吧？后来人日本就揪着这两个字不放，硬要说大清都在条约里说了，日本出兵是为了保护日本人，那么琉球人也算日本人，所以琉球就是日本的。不过清政府也强硬表态，表示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属国，所以条约里说的民指的是1873年飘到台湾的小田县民，并不包括1871年的琉球人。但是日本人可不听你在这儿咬文嚼字，是吧？一口咬定清廷承认皇军保的是本国属民。再说了，1872年明治天皇就宣布琉球是藩属了，是吧？那个时候你不提，偏偏这时候提这茬，是吧？所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为了彻底吞下琉球，1875年明治政府正式下达了废除琉球藩的命令，并在1879年将琉球藩整编，改制为这个冲绳县。就算再怎么不在乎这个地方，琉球名义上也是清朝的附属，是吧？日本这么明目张胆的吞并琉球，自然是引发了清廷的不满，直接找来了日本驻清大使抗议。而日本这边呢，则是坚持一个态度啊，自从江户时代以来，琉球已经事实上是日本的附属了，吃不吃琉球是日本自己的事儿。当时恰逢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北京，在格兰特的调停下，日清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日本选择退让一步啊，既然大清不满意我吞并整个琉球，那我就一分为二，我就要北边这一半，南边给清朝，是吧？咱双方瓜分琉球不就完了吗？但是对于清朝来说，台湾都还没有完全统治，而且还有一大堆的原住民不服管教的，所以没那个功夫再去管半个琉球，还不如直接拿剩下的这半拉琉球给琉球王国复国，是吧？尤其在日本几百年的影响下，琉球北面确实已经和日本九州的习俗非常相近了。再加上北方还有一个沙俄在挑事儿，一头和清廷在新疆伊犁引发争端，另一头又和日本开始争夺库页岛，是吧？清廷和明治政府内部都有人主张早日解决争端，联合对付沙俄。本来双方已经基本谈得差不多了，北面给日本，南面给琉球复国。然而琉球使臣向德宏找到李鸿章哭诉，说这琉球南半部分的土地贫瘠，根本无以立国。当时向德宏伏地大哭不起，李鸿章感慨其中意，于是给总理衙门去函，要求暂缓谈判。结果呢，信函晚到了一步，总理衙门已经接受了日方的意见。眼见复国无望，同为琉球使臣之一的林士恭留下了绝命诗两首，在总理衙门前挥剑自尽。林士恭的死对于清廷的震动很大，慈禧亲自过问此事，下令厚葬林士恭，并且由李鸿章主持，要求再议琉球一事。其实基本意思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约定，不能就这么让日本把琉球给吃了。但此时比起琉球来说，北面沙俄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了，清朝只是拒绝了日本二分琉球的提案，却并未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手段。这事儿就这么一直拖着，一直拖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咱们都知道，在甲午战争里，清朝惨败于日本之手，不仅把台湾都割让给了日本，就连辽东半岛都差点割让了，所以就更别说琉球这个事儿了，是吧？琉球被日本吃下，就此成为定局。而在二战结束后，琉球曾经一度脱离日本的控制啊。1951年日本与49国签订了旧金山合约，恢复了正常国家的地位，其中也明确提到琉球群岛将由美国在合适的时机提交给联合国进行信托管理。其实最开始按照美国的设想，琉球将基于这道手续最终作为一个新的小国独立，但后来的朝鲜战争让美国意识到一件事儿，那就是与其让琉球独立出去横生变数，不如将其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是吧？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防止共产主义阵营进入太平洋。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美国开始在旧金山合约之后改变策略，反正什么时候把琉球交出去是美国说了算，是吧？那索性美国就把琉球这块地方捂在手里，维持美军统治琉球的形态啊。同时为了给日本一个交代，也认可日本对琉球的潜在主权。而在美军占领的这几十年里，美国将琉球作为在东亚的重要军事节点， 大量在此修建军事基地。而随着当地人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大家对美军的占领也愈加不满。这个不满在越战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美军在琉球的基地是对越作战的重要空军基地，大部分战机都从这里起飞。对当地人来说，美军战机从琉球的基地频繁起飞，近在眼前的问题就是扰民，是吧？当地人可受不了这日日夜夜战机起飞降落的巨大噪音。比噪音更恐怖的呢，则是战争威胁啊！在当地人眼里，美军在此有这么多基地，万一有一天战争扩大了，战火又会打到自己头上来。所以有大量的民间声音主张琉球复归日本，即使美军在当地只手遮天，但是作为民主灯塔，这种民间大规模的反对声音也不得不听。再加上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希望冲绳回归日本，所以美日之间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最终美日于1971年6月17日签订了冲绳返还协定，在1972年将冲绳归还日本。作为交换，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基地全部保留，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也要允许美军核武器临时进驻日本。就此琉球重新作为冲绳县复归日本治理，一直持续到今天。咱们纵观这个琉球的历史啊，这个地方和中原王朝的关系确实有着数百年的联系。不过这种关系的本质还是朝贡关系，是吧？两边更多的是文化贸易方面的往来。大部分时候中原王朝都没有正眼看过琉球，是吧？从未在琉球设立正式的行政机构，也没有搞过编户齐民，更没有长期驻军。现如今某些声音主张所谓的收复琉球，这完全就是扯淡，对吧？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琉球可以算作是中国所谓的旧有领土，那朝鲜半岛、越南这些曾经的藩属岂不都算是中国的旧有领土吗？今天可以收复琉球，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收复朝鲜半岛？后天是不是就可以收复越南？是吧？这完全就是拿历史当儿戏了啊！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